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湾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如果你硬要问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今天是 National 美国国际的一个草莓大黄派的日子。什么是草莓大黄派？如果节目有时间，咱们在结束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美国每天都有一些趣味的节日，今天还是唐老鸭日呢，所以很多人对纪念唐老鸭，所以唐老鸭大家都很喜欢嘛，很多人都会看他演的动画片啊等等。好吧，重要的是今天是6月9日，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在家里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呢，都元气满满，
元气满满出发啦。好的，我们现在呢新的一天哈，先把过去的24小时里讨论度最高的几条新闻跟大家快速的先预告一下哈。第一，中东，昨天周一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炸达到了一个新的危险点，伊朗朝以色列发射了3波共11枚弹道导弹，其中精准瞄准了以色列的核研究中心所在地迪莫纳。那以色列随即反击，炸了伊朗的石化设施。虽然双方昨晚都喊说暂停，但是一名伊朗谈判官员撂下一句重话说，现在跟川普达成协议已经不再可行了。
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加州的选举啊，加州选举的乱局呢，昨晚再出新的争议。加州洛杉矶市长的选举，哎，昨天呢，结果有一批迟到的邮寄选票，
深夜空降
，然后就硬生生的把原本领先的候选人就直接挤出了决选啊。这个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总之吧，川普凌晨5点钟啊，总统又发推了，说这不可能发生，选举被操纵了。
我觉得如果他这样说，那个主持人又会问说，你有证据
吗？证据吗？你证据呢？
好的，财经方面呢，财经是上周五暴跌的芯片股哈，昨天上演了微型大反弹，美光一天涨回了10%。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件湾区的大事，就是苹果在库比迪诺召开开发者大会 WWDC。哎，你知道什么是 WWDC 吗？
又考我了，你来公布答案好吗？
因为我们老是说这叫新品发布会，
嗯，
其实这个 WWDC 是Worldwide Developer Conference， 是开发者的一个大会，
这是一个相当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大会了。
没错，
每年大家都会关注的，又有什么样的新品要发布了？嗯，
而且这个是 Tim Cook 他作为 CEO 的
最后
一次
亮相。
好，我们先照例哈，先看看财经。
好，我们来看看昨天收盘的情况啊。上周五是暴跌嘛，昨天呢就是开始反弹。周一的收盘情况呢，结果是 S&P 500上涨了 0.3%， 纳指上涨了 0.86%， 道琼斯呢是微跌，跌了 0.16%。 我们发现道指经常和前两个指数是相反的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芯片股啊，上周五领跌的美光啊 Micron， 它昨天一天呢就反弹了 10%， 之前它一天跌掉了 13%，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微型反转。英伟达还有博通啊也都跟着回升。
其实这一说明呢，上周五那一跌呀，与其说明是基本面崩了，不如就是说是大涨之后的获利了结，然后加上一点恐慌的情绪，其实芯片股的多头呢并没有真正的离场哈。但是昨天个股里呢，最大的黑马是老牌芯片厂 Intel， 它的股价暴涨了10%，冲到了109美元。原因是一则重磅消息，就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向 Intel 下单了，要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颗量处理器 TPU， 这是专门用于 AI 运算的芯片哈。这对长期在 AI 浪潮里掉队被英伟达远远甩开的 Intel 来说是一剂强心针。这事儿呢，对可能对湾区的工程师哈有直接的信号意义，它就是说明 AI 芯片的代工环节啊正在变成兵家必争之地，连谷歌这样的巨头呢都要分散下单。湾区做芯片设计、先进封装、晶圆制造的人才需求只可能是会更旺哈。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能源方面。能源方面呢， 昨天是因为以色列和伊朗重新开火，油价开始往上跳。但是呢，今天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又降回来了。现在 WTI 的原油已经降到了90元以下了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报具体的数字。那油价下跌呢，有一个因素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哈，欧佩克加宣布从七月起每天要增产 18.8 万桶。这也是自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欧佩克加第四次批准增产的配额了。一边是地缘冲突推高油价，一边呢是增产压低油价。那川普总统也一直在说话，说我们还是马上要签约了，所以呢等于是在稳定市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字呢，就是尽管上周五大跌，但是费半的指数本季度啊仍然上涨了 61%，远远跑赢了标普500同期的 13%。 也就是说呢， AI 芯片这条主线今年从头到尾都是市场最强的板块，上周五的暴跌呢，就算是踩了一次急刹车啊，并没有改变方向，目前看来。另外特斯拉昨天也涨了 2.8%， 因为五月份在中国的零售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22.5%， 结束了之前连续两个月的下滑，所以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市场情况啊，我们看看今天的各大股指，今天是开盘的时候是高开的，但是现在就开始掉头下跌了。那我们来看看标普500跌了 0.31%， 现在是到7382。纳斯达克呢跌得更多，跌了 0.76%， 现在是25731。道指呢反而是上涨的，涨了 0.11%， 现在是50853。那再来看看黄金，是下跌了 1.07%， 现在的价格是4316。原油的话呢，现在是 WTI 是 87.66， 布伦特原油呢是91块钱。这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数字情况。
好的，我们看完财经以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哈，当然就是中东的最新的战况。中东局势呢在过去24小时进一步恶化。那我们把昨天周一发生的事儿呢也先回忆一下，按顺序讲清楚哈。昨天清晨呢，以色列首先呢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空袭，作为对前一天伊朗导弹的回应。然后伊朗呢随即又展开了报复，向以色列呢发射了3波总共11枚弹道导弹。最危险的是弹道的目标，以色列方面表示，这些导弹呢瞄准了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其中包括迪莫纳这座位于沙漠中的偏远城市。有人可能问说，哎，为什么他就是要打一个沙漠中的偏远城市呢？哎，这个迪莫纳呢是以色列主要核研究中心的所在地，1958年就建成了。所以呢，以色列驻美大使呢就非常的严厉的措辞严厉，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今天向以色列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每一枚都能夷平整个街区，杀死数百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会容忍这样的攻击，以色列也不会。所以呢，以色列空军随即再度反击，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还炸了伊朗西南部的马舍沙舍尔的石化综合设施，还炸了伊朗西南部马舍沙舍尔的石化综合设施。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声称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所以你看这个仗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现在已经是冷静下来了。那伊朗的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说，在完成所谓他们叫做痛苦的回应之后，已经停止了对以色列的行动。但是呢，他们也发布他们的警告说，任何持续的攻击，包括在黎巴嫩南部的攻击，都将招致更严厉的回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说，以色列暂时按兵不动，但如果伊朗再次攻击呢，将以武力回应。双方就是各自收手吧，现在按了暂停键。但是昨天有一件事情呢是让大家又担心了，因为昨天有一架美国的陆军直升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机了。 这个飞机呢是 AH-64 叫做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它是在靠近阿曼海岸坠毁的，当时呢是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很关键呢？因为曾经川普总统是说过，说如果美军有这一类的伤亡啊，特别是人员的伤亡，那战争就要升级，就是我就要对你开打了。所幸呢是两名机上两名机组飞行人员啊都安全获救了，而且这个获救呢是首次出动了叫做无人水面艇和无人机艇来救援的，那么把这个机组人员救上来了，他们现在非常好。昨天晚上川普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向媒体确认了他们非常安全，说是的，没有人受伤。
但是我们现在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坠落的？
是啊，大家也都在问。问题是现在呢，就是说原因未明，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就是目前没有发表正式的评论。当然了，你要么就是机械故障，要不就是操作失误，你要么就是被伊朗的什么榴弹或者是伊朗的攻击给打下来的，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公布啊。伊朗政府呢就没有吱声，他也没有认领这件事儿哈。那美国也没有公布说这个是怎么样的。所以呢看起来这件事情对目前的美伊的谈判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川普总统也一直是表达对谈判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他还强调，川普总统说他不希望透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他的原话是说呢，我们要进行轰炸，对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再炸个两三周，他们就什么都不剩了。但这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闭数月。他说如果我们发动轰炸，你知道的，会造成大量伤亡，谁想这么做？我不想。这是川普说的。
是川普这边呢确实是对这个和平的协议哈还是不太死心。他周一呢就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双方也就是以色列和伊朗都希望立即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前提是不要让无知或愚蠢挡路，封锁呢将继续维持全面有效，直到达成协议，事情应该会很快推进。他还补了一句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互相射击。但是呢，市场的判断呢比川普总统更冷静一点。一名伊朗谈判官员那句说跟川普达成协议已不再可行了，加上议长加里巴夫把美军基地已经列为了合法的目标，让油价应声反弹，这就说明华尔街已经不太相信最终协议会在短期内出现了。而且呢我看到报道哈，就是评论员的一个报道，他在他的节目里呢做了一个调查，说你相信这个和平协议会签下来吗？或者即使签下来，伊朗会执行吗？第二个 option 呢，就是说，哎，会的。92%的听众、观众朋友都认为这个和平协议其实是签不下的。所以，哎呀，我觉得川普总统可能是有着一个美好的一个想法，让双方坐下来。但是呢，目前来讲，即使市场都不太相信最终协议会在短期内出现了哈。而且一个评论员昨天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解读，我觉得他是点透了这场博弈的本质。川普呢是一直试图推动跟伊朗达成协议，而且呢还专门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避免进一步打击伊朗，因为谈判已经接近突破了。川普甚至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说，我说了算，所有事情都是我说了算，他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公开就顶了回去，他说以色列领导人必须具备在必要时敢于说不的能力，即使是面对美国总统。他还扬言后续呢可能还有惊喜，绝不容忍伊朗势力呢进驻黎巴嫩。所以评论员分析，这个是不是以色列和川普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红白脸配合呢？就是川普扮白脸去谈判，以色列扮红脸去敲打，伊朗一强硬呢，川普就可以说，你看我也管不住以色列，他要把你打烂的。 这是一种谈判策略嘛，我们也不太清楚哈。但是呢，伊朗肯定同样是两手准备，关键是看川普总统能不能识破伊朗用谈判拖延时间，消耗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的算盘。所以啊，各说各的理吧，但是目前为止和平协议还是没有签到。
那我们接下来要休息一下啦，回来过后我们看点闹心的加州的选举进展情况。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娱乐。
抱歉一下，刚才大家是不是听到了一片安静？我们是想准备给大家留点时间短信哈，发短信去拿这个礼包的，这是开玩笑，刚才出现了一点小故障啊，很抱歉。那我们还是回来，接下来呢，来听我们今天的加州这面的一些重要的新闻。我担心我一说闹心的事儿，把听众朋友都说跑了。如果听众朋友您还在，我就心里就放心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湾区的一个选举的情况。那选票大家都知道一直是没有统计结束嘛，说要到七月十号才能统计出来，结果在昨天深夜的时候，选举数据公司哈，简称 DDHQ， 他就宣布在洛杉矶市长选举当中呢，候选人叫做尼提亚拉曼，原本他是第二名的，他呢就把原先领先的这叫 Spinsai Pratt 给他挤出去了。这个 Pratt 他是注册的共和党人，但是他在竞选的时候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想包装成一个无党派的一个独立人士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有点代表共和党的吧，就把他给挤出局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玄奥啊，你简直不懂，就是为啥一批神秘的迟到的邮寄的选票一进来一下子就把拉曼推到了那个数字啊，就拉到了40%，然后把普拉特就直接压到了17.8%，就直接从原本的普拉特从领先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哎呀，这个不光是普拉特，这跟加州的州长初选数了好几天得票领先者一路下滑的剧情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保守党和共和党人非常，保守派和共和党人非常愤怒，他们就质疑哈，为什么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加州投票站一关门就能秒判结果，而现在的初选呢，却要数到7月10号，整整39天才出结果哈。而且呢，这件事就彻底激怒了川普。昨天凌晨5点半，川普就发推了，说这不可能发生，选举被操纵了。此前他还发文说，有没有人在关注加州正在进行的这场腐败选举，两位优秀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被作弊对待，美国也正在被作弊对待，请密切关注这场选举，打括号的选举了。亚利桑那州的联邦众议员阿贝哈马德说了更重的一句话，他认为加州已经没有办法举办符合宪法、符合共和制政府原则的自由公正选举，主张把选举联邦化。评论员解读呢，就是美国宪法呢要求各州必须实行共和制，也就是人民选出民意代表，定期重选。如果人民选出代表这件事儿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违宪。联邦政府呢就有理由介入甚至接管选举。洛杉矶的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沙伊利已经在推进对加州选举诚信的调查，列举了加州的多个漏洞，比如说首次投票的选民如果没有涉案号或者驾照，居然可以用健身房会员卡、信用卡，还有处方药的标签，甚至给非法移民发的保险卡来登记。这个我们昨天说过了哈，让娱乐很不理解。而加州呢，正以州隐私法为由阻止联邦政府审计选民的这个名册。那加州选举的结果出来以后，真正的战争其实才刚刚开始。从现在到十一月，要求司法部彻查甚至把选举联邦化的呼声呢会越来越响。还有一个连带效应，我们昨天也说了，共和党内部呢推动了拯救美国法案的这个 Save America Act 这个动力，因为加州的这场乱局而大增。这个法案的核心就是要求选举必须要查验公民身份， 此前呢，他在参议院呢以48-52被挡下了。但是呢，如果像现在加州初选的这个乱象呢，等于给这个法案做了一次最生动的全国宣传，让原本中立的选民也开始觉得查验身份是常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查验身份会不是常识，再加上呢，最高法院手上正好有一个相关的案子，预计本周就会判决。加州选举这把火啊，可能会烧出一连串制度层面的连锁反应。所以呢 ，good or bad, hard to say, 就是没准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我就记得以前选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好像是川普总统那次选举，就是本来全部都是一直在赢的，就是到最后的好像深夜的那么几个小时，然后一下就神秘选票从天而降，他就给挤出去了。然后现在每次都是这个 pattern, 都是大概这个形式，就是你本来是领先的，然后最后神秘的邮寄选票或者是哪来的选票一下就都挤出去了。其实我本身是学这个财务出身的哈，我以前是在上市公司做 financial controller 的，就是这一点都不符合这个数据的这个概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
是，它增长是那个有曲线的，但是它直接就是一个直角和一个跳
升，它就直接就跳上去了，
对，这对
就真的是不符合常识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聪明这么伟大的国家就会一直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反常的一个举动，然后还竟然这个48-52把这个选拯救美国法案就
给否定了，
给否定了。
好，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我们非常希望您啊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也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就把您的观点可以给您公布出去啊，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联合起来去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公的情况。不过呢，还有一件好事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加州选举当中啊，川普总统力挺的 Steve Hilton他算是成功的晋级了，
已经这个落，
对，
已经这个锤已经落下了吗？
对，进入了前两名了，
进入前两名
等于是说他可以参与11月的大选了。
不是，这个票都点清楚了，确定了，
对对，
不会过两天又一堆选票进来了，
这个是已经确定了。所以这个是在加州州长这个层面上洛杉矶那个咱先放一放啊，但是加州州长层面上这个事情呢，还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喘了一口气。为什么？因为邮寄的选票也不够用，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给彻底的拉下去。
我觉得是他们工作不够努力，工作再努力点再进几包这个这个选票没准就又把它给挤出去了。
真的，所以说这还算是幸运的也是大家投票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一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我自己都很激动。但是就如果您作为一个加州人，你怎么就能接受这种加州自己的选票？就
如果把雨乐送到加州去生活多少年之后可能你也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生活在这种无奈之中哈。
但是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如果您要是觉得这种现象是错的，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在9-11、9-11发一个，就哪怕一个字或者两个字让我们来知道一下
大家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对，
大家觉得这正常吗？
我不管哪个党，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总是，这世界上总是有东西是需要黑的白的，这个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一个准则。 anyway, 我对，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好
吧，
我们转一个话题啊，
转一个轻松的，再转到动物身上。
对，一会儿我们说说 NBA 球赛。NBA 球赛的时候，就有记者问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在那看球，记者就说：“总统先生，这票价好几千块钱一张，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川普总统说：“哎，这就是生活啊，你在家看电视吧，电视是不收钱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动物啊，我们来讲讲牛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从疫情过后牛肉是越来越贵了。那娱乐原来是在澳洲哈，澳洲的羊肉很多，牛肉
也很多，牛羊
还好，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来到这边有什么不适吗？
哎呀，我已经随大溜了。
对，
我是还是很怀念澳洲的牛肉、羊肉、奶制品。
嗯，
对。但是这边的牛肉好像是也越来越贵了，我经常听身边的朋友说，哎呀，这都买不起了，快
是已经 double 了哈。我们根据路透社在本周一的一个报道哈，德州的一个知名的一个牛场啊，叫做 Lobbock Feeders， 如今呢它的牛栏里是空空荡荡，饲养场都濒临着倒闭。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停止了进口墨西哥活牛，就导致活牛的供应枯竭了。为什么不进口墨西哥的活牛呢？因为墨西哥的和牛，活牛啊，活牛不是和牛，和牛就贵了啊，和牛是日本的。墨西哥的活牛，它发现了一种传染病，叫做螺旋蝇。这种蝇寄生的蝇类幼虫会钻到动物的体内，就直接啃食它的血肉，所以像牛羊马呀这些家畜非常容易得这种传染病，其实人类也可能感染。现在呢这个疫情啊在墨西哥从南部往北移，所以美国本土的牛呢就面临着重大的健康风险。所以美国牛肉产业现在大家就会发现啊，供应是越来越紧缩，成本是越来越上涨，牛肉的价格呀是越来越涨。你去看着那个牛排，你去看着那个超市的牛排 Rib Eye 啊 T-Bone 啊，你看那个价格简直就是无上限的往上飙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此有没有感应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牛，美国的牛的市场其实是挺复杂的，这个肉类市场。本来美国牛是很有名的，你像在中国大陆，你要是吃到进口的牛肉，那还是觉得是很高档的哈，一种饮食。但是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美国的有些肉类的产业已经被中国的公司给控制了。
嗯，怎么讲？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美国的有一个肉类的非常大型的企业叫做 Smithfield，
嗯，
你去超市里买，比如说买猪排吧，那个包装塑料袋上，你说 Smithfield 到处都是，这是非常大的一家企业。它在2013年的时候就被美国中国的一家企业，当时是100%全资收购了。这家中国企业叫啥呢？它叫万州国际。说万州国际，你可能不知道是谁，它的前身叫做中国双汇，火腿肠。
哦，
知道了哈。
哦，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双汇火腿肠已经成了 Smithfield 的控股公司。虽然后来它又 IPO 上市了，但是双汇还占有它大概80%-90%的股份。所以呀、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美国啊，我们的牛肉市场的一个肉类市场的一个生态问题。
其实以前在澳洲的时候，很多中国那边的企业有的时候还打着个人的名义买了很多的农场啊，什么这种肉类的，或者是这个 farm。 其实后来有澳洲有设定 一系列的措施，就是阻止这种人的这种必需品，比如说粮食啊、肉类啊，
对，它相当于国家安全问题，
对对对、
嗯，
是的，
被别人控制，
是的。
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表示说，暂停进口这个墨西哥的活牛呢，能够有效的延缓了螺旋蝇的入侵。边境的关闭呢，继续关闭，什么时候打开另行通知。那美国的肉类加工企业就是担忧啊，恢复这个活牛的进口需要可能一年的时间，而本土的牛群的恢复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所以说啊，可能近期内啊，我们会仍然面临着牛肉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哎呀，没准就应该少吃点肉，多吃点菜
草，
或者是
吃点草
蛋白类的来代替。
其实这也是很多一直素食者们他们一直都在倡导的嘛，说一个牛啊，一个牧场啊，它会消耗多少的资源啊等等、
那倒不是，就确实是你这个现在从墨西哥这个牛你都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然后又短缺、所以如果要是维持这个蛋白的量，就吃一点什么豆腐、豆类或者其他的来代替一下。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你把牛肉全部都代替，用羊肉代替啊，因为羊肉毕竟它还是有点 火的，有点温热的，冬天吃比较好，夏天吃稍微有一点点热，所以如果是牛肉没有的话，建议可以多吃点豆类。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关系到大家民生的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平时您对吃什么样的蛋白质啊，对牛肉牛排的价格上涨是否敏感啊，您对现在的这个状态有一些什么样的您的一些想法观点，都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哎，我们听众朋友给我回短信了，会给我们回短信，他说唐韵说的961961，我当时也没清楚是这个961961是个啥，在哪里哪个平台上进去，后来呢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哈、啊、给大家解释说，你就在你的手机，你就打 text message， 直接你不是要输入你给谁发短信吗？发短信的那个位置上，你就输入六个号码961961，然后就像给朋友发简讯一样，输上你要输入的内容，一点发送，好了，我们这是一个平台。就能够看到，就是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平台上就能看到，它不是一部在手机电话上的一个手机，但是961961是一个短信的平台，常常是企业会用这样的平台。
或者您也可以把961961存成
一个通信录，
对对对，
一个人啊，对，放在你的
手机里。希望之声，或者是 FM96.1， 或者湾区早安，
对对对，都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一个及时的交流。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建议说，为了防止选举舞弊，被民主党阻挡的选举身份证是必须通过，必须当日完成数票，当日宣布计票结果，这就是民众的呼声嘛，
这就是、
这是常识，
这是 make sense， 这真的是常识。谢谢听众朋友的反馈哈。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馈 我觉得也挺客观，他说以前啊，本人是在投票站帮忙选举工作时，那个时候都有照着住所登记名字来允许投票的。
对对，
这就要说明一下那个时候是啥时候，这是从什么时候变成像现在这样了。那我知道在纽约州我有参加过 投票选举嘛、哦、我就会特意的进去问工作人员，你们需要看身份证吗？工作人员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这里不需要看身份证件。
哎，你还
是啥意思啊？哎，
我听到的另一个是说，也是那个人说你需要看身份证吗，然后那个人特别的敏感说我们不需要看你身份证，好像看了身份证
有罪呀、啊！
哦天哪，
好好吧，那这就是我们谈的加州选举的一个情况啊。那再次进入休息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哎，刚刚发生的 NBA 总决赛的一些趣事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高尔夫球的一个大礼包，里面有50元钱的礼券，还有价值100元钱的各种礼物。欢迎大家呢试一下你的手机短信，看看这回知道了怎么发送这个简讯了吗？961961，您发送抽奖二字，如果你发送成功了，我们系统会给你回复一个啊，一个相应的一个资讯，你就知道哇，这条路我们走通了，等于是您和我们之间希望之声电台之间的直接沟通的平台也就开通了。
没错，真的是个大礼包，试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FM96.1
湾
区早安。
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 NBA 总决赛的消息哈。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看不看这个篮球哈，
一定有人会看，对，但是像我们女生可能就是就是看个大概吧。
我喜欢看这个入篮扣篮集锦。周一晚上 NBA 总决赛第三场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展开。哎，我先问问你，NBA 总决赛第三场，你理解是什么意思吗？
说实话，我不理解。
他
不是一场就比完的，他是要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没错，因为我以前在澳洲，我觉得我看这个 NBA 少，但是我现在才闹清楚了，他一共会赛七场，总决赛这两个队之间。我去你那儿打，你去我那儿打，
这比较公平。
一共要七场，
因为你一锤定音的话，有的时候 任何的情况都会影响这种真正实力的一个表达。
我那七场就是可以三局两胜，五局三胜。
想一想，雨乐，每一场是多少门票费呀？干嘛不打呀？
哎呀，你真是是
点到关键了吧？
没错，不光是门票，还有什么转播费啊什么的。所以
你知道纽约的这场决赛多少钱一张票吗？
上千。
哎呦，你太小瞧我们美国人的经济实力了。
多少钱呢？
5000起价，黄牛票怎么也得炒到8000。
哇，
贵的票绝对是上万。那至于 VIP， 据说好像那个总统级的人物坐的那种房间，
哎呀，
上百万。我有点，我画个问号啊，究竟是不是这样？如果听众朋友您知道的，不妨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的吗？
但是这个总决赛我估计可，哎，反正是很多很多很多场，一定是很精彩。昨天呢，就是周一晚上哈 ，NBA 总决赛第三场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展开，纽约尼克斯队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到场观战，纽约球迷情绪高涨。然而可但是，尼克斯队呢却在主场呢以111分比115分4分之差惨败，到也不叫惨败了，他就是很可惜的败给了马刺队。这个27年了哈 ，NBA 总决赛终于重返纽约了，这也是尼克斯队从1999年以来首次闯进了总决赛，整个纽约都沸腾了哈，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身穿蓝橙色球衣的尼克斯球迷，气氛非常的热烈，然后很多的知名人士像你说的去做包间的到场助阵，然后川普总统也现身了赛场哈。
你要知道在美国的在职总统是从来不去看 NBA 决赛的，对，包括之前的总统哈，所以川普总统他是还算挺给面子的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肯定是以前就喜欢看，还有拳击赛他也是经常去的。
但是很有意思啊，昨天他在那儿呢，网上啊就普遍的去热炒说他在那里一亮相，那个转播的屏幕川普总统 一亮相，结果呢全场嘘声一片。你知道吗，总统要去啊，这个问题还是挺麻烦的，因为整个安保就要升级，全场的观众要提前2个小时到场，周围的很多路都被封死，所以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他是早就知道要去吗？
对对对，
还是说临时决定的？
应该不是临时决定的。那大家封路啊，要求所有的观看，人家花了7000-8000块钱买了一张票，还得提前去坐那儿。那这么热的天气，坐那儿晒个2个小时、啊，
7000-8000块钱就去那儿早一点感受一下气氛。Anyway， 这个川普总统的车队刚刚通过哈。记者当时说的，说总统亲临现场，比赛的安保提升到联邦的级别，街道实施封闭。警力大幅增加，球迷入场呢还必须接受类似机场的这种严格的安检，但是呢严密的安保并没有浇灭球员的这种热情，球迷的热情哈。这场万众期待的比赛结果呢，尼克斯队却在主场吞下了本季总决赛的首场失利。
但是哈、看在钱的份上，有分析师估算哈，说每打这样的一场比赛，尼克斯就能进账超过2000万美元。如果这比赛打到第六场，哎，他们还能再多办一个主场。所以呢，
我其实可以建议不要7场，可以9场。就是你想，3局2胜，5局3胜，7局4胜，9局5胜。
据统计，这个总收益就在就过亿了都快，所以这个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然后还有人吐槽说，哎呀，川普总统你占了那么贵的一个包厢的座位，竟然在视频扫过的时候老人家又打盹了。浪费呀、啊、浪费。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大家的这种，
我觉得大家对川普总统要求太过严厉了，人家80岁一天就是据说是7天24小时的工作，人家眯一下就眯一下吧。
还有人说嘛，说这个吹哨吹得很不公， 不停的吹哨，所以呢这个比赛看起来显得无聊，所以他才在那儿打盹。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察呢？我们欢迎您啊，向961961平台发送您的感想，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抽奖二字，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今天高尔夫球大礼包的这份礼物。就算您自己不打，送个朋友也蛮有面子的吗？好，
确定是大礼包，150块钱，里面又有球，
价值150元钱，是的，是的，是的，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哦，试试您的手气，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个。
对，那说回来刚才的比赛哈，现在的比分呢是2-1，就是纽约的队呢是赢了两场，输了一场，但是呢，球迷根本就没有失望，已经把目光投向周三的下一场比赛了。然后尽管输球呢，散场的这个尼克斯球迷依然高喊。Knicks in five， 这个意思就是5场比赛内结束系列赛，夺得总冠军。他们球迷还真的是挺高涨的，而且对这个队伍真的非常支持，就说别抱怨，比赛还没有结束呢，还有后面好几场呢哈。
好的，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湾区的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乐，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早安。
我是唐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加州的新闻吧，先看看一个科技的消息。
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正式启动了上市的进程，这家 ChatGPT 开发商周二呢证实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递交了首次的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为登陆华尔街迈出关键的一步哈。以前我们披露过伊隆马斯克跟他们的这个把他们告上法庭，但是没有挡住他们去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做 IPO 哈。OpenAI 呢没有披露这次 IPO 的筹资规模和定价细节，并表示具体上市时间呢还没有确定。公司在声明中指出，部分工作在非上市状态下更容易推进，因此呢距离正式上市仍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呢 OpenAI 认为呢提交上市文件有助于保留未来更快进入公开市场的选择空间。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OpenAI 呢正在寻求最高约10,000亿美元的估值，最快可能在今年9月完成上市。如果是真的话呢， OpenAI 呢将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新股之一。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正在 OpenAI 启动上市程序之际，这等于也是人工智能产业掀起的新一轮资本热潮了。在这之前呢，伊隆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已经率先提交了 IPO 的申请，他寻求的是750亿美元的募资，然后接下来就是 Anthropic， 他呢在6月1日也宣布已经秘密提交了赴美上市的申请。这家开发 Cloud 系列人工智能模型而闻名的公司呢，在数周前刚刚完成了一轮规模高达65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呢现在已经达到了9650亿美元，快冲上万亿了。美国财富管理机构叫做Cerity Partners 的合伙人迈克尔舒尔曼他就表示说， OpenAI 此时推进 IPO 反映出他希望在 Anthrop 率先行动后能够保留更多的战略选项。那作为本轮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的重要推动者， OpenAI 近年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今年早些时候呢，公司表示正以8400亿美元的估值筹集1100亿美元融资，投资方呢包括软银集团、还有 Amazon、还有英伟达等等科技巨头。OpenAI 当时就披露 ChatGPT 每周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9亿人，付费订阅用户呢突破了5000万。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荷西的新闻哈。圣荷西市中心周边呢再传住宅开发消息，根据市府规定规划的文件呢，一项新的公寓 建案计划呢，在 SAP Center 附近 要新建136户的住宅，以增加当地住房的供给。这项开发案呢，位于 Western Julian Street 945号，它是坐落于朱利安街和 Morrison Avenue 的路口，属于花园阿拉米达 Garden Alameda 社区。开发完成以后呢，现有的一栋住宅呢和办公建筑物将被拆除，改建为一栋八层楼的公寓大楼。规划显示呢，未来将提供28户套房以及各分别54户的一房和两房住宅，共计136户，整体的基地面积不到半英亩，目前呢仍属于初步的提案阶段，最终的设计内容呢可能还会调整。开发团队呢由Anthony Ho 领导，并计划利用加州参议院第330号法案的相关规定，加速市政府的审查程序。最近呢 SAP Center 和 Diridon Station 迪里登火车站周边持续在推动住宅的开发，以因应硅谷地区住房需求的成长。这个区域呢先前已经完成了拥有249户住宅的 Diridon West 这个公寓的建案。随着交通枢纽和市中心发展的持续推进，圣荷西政府呢也持续鼓励在大众运输沿线新建更多的住宅，以疏解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的问题。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旧金山的一个加税的提案被否决的消息。那么旧金山的选民否决了由工会推动的一个叫做 D 号提案 ABCD 的 D， 那反对票呢是 53.6%。 这个提案呢就是想要对高管薪酬超过员工中位数100倍的大型企业加税，以缓解市政府因为联邦削减预算而加剧的财政赤字。不过呢这个提案呢是被否决了。与此同时呢，商会提出的相关税改方案 C 号提案也是以反对票遭到一个否决。那么工会方就表示，这些提案失败就意味着公共医院、家庭服务以及城市基础运营的资金缺口仍然难以弥补。这双双提案落败呢，被视为工会在市政层面上的一个挫败吧，也凸显了旧金山在财政压力和商业环境之间政策分歧持续的存在。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应该给这些企业加税，给市政府送钱，还是应该是被否决呢？我们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平台。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啊，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本月的6月21号就是父亲节了。母亲节人人都知道，爸爸呢也是同样的付出，甚至爸爸赚钱还更多一点哈，但是爸爸常常被忽略，但是爸爸也是同样值得我们去送他一些礼物的。在本周末6月13号中午11点到下午5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在圣荷西要举办父亲节的健康产品特卖活动。一到特卖呀，就绝对是您要入手的好机会了，因为平时这个机会没有哦。那我们精选了很多健康的产品，像我们平时在节目上介绍的红海参呐、韩国的黑参系列呀，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高滋啊，还有我们以前留的一点库存的底子啊，专门给爸爸留的台湾的有机纯酿醋、天然乳胶做成的足弓保健健康鞋垫，这些产品在这个周末的促销的时候都有大的折扣优惠，所以呢除了优惠还有好礼相送啊，您别错过了这个机会，给爸爸准备一份好礼，就在这个周末。详情什么时间开门到哪里去抢货，您呢就发送个短信到961961，写个健康二字，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
好，明天见。
硅谷。